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9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亚光好，博洋好。
小南好，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
过去一周咱们这个事儿特多啊，这个感觉这个如果说是一部戏剧的话，这个情节很多。咱们今天就是先聊一下这个过去一周可能所有人都在谈论的这个川马翻脸的事儿。这个当初川普竞选的时候，马斯克是出了很多力，当然这个川普也给了一定的回报，我觉得啊，就是说或者说这个马斯克可能也期待着有一定回报，但是呢现在终于翻脸了。那很多人也早就预测了，说这两个人个性都是特别强的人，也都是很有权势的人，一个是世界首富，另外一个是世界最有权势的这个国家的总统。所以而且个性呢，两个人也都是这个基本上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藏着掖着，然后也不太想这个委曲求全的人。从旁观者来说呢，我感觉啊，就是说川普可能对马斯克已经是做了不少的这个忍让，按照他的个性，如果谁出来反对一下他的什么事儿，他肯定就怼回去了。马斯克一开始发表一些言论，就是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大美丽议案这个提出批评的时候呢，川普还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做出太多过激的反应。那么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两个人从当初在一起合作啊，要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到这个短短几个月后就闹翻了，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就很多人说他们两个人肯定闹翻，早晚的事儿，因为个性这个都太突出了。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俩怎么看？
博洋来，
亚光先说，
你先说，你先，博洋你先。可惜，
我说呀，好，我觉得还看似有些偶然，实际上应该还是一个必然。因为我记得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好像就说过这个，就是说俩人看他们，就是看他们俩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南说的，俩人的一个世界首富，一个实际上最有权力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统，所以他们俩的个性方面也是都是顶尖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俩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合作有共同利益，这是一个。但是就是说毕竟有些观念，马斯克作为一个移民，作为一个科技界的一个领袖，就是说他未必跟川普的或者说跟那个共和党的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就是你比如说最早时闹了一阵子那个 H1B， 就是说那个比如共和党的一些人吧，就是说H1B 比如说要取消吧，要那什么，就包括当时另外一个活跃的印度裔的叫什么拉瓦斯阿米，好像是就因为这事儿也一下消失了。本来也是俩人共同执掌这个斗争嘛。对，完了 所以说在有些方面上俩人可能观念并不完全一致，而且马斯克咱们说那什么点，我觉得这次他的责任还是比较主要，在他的责任就是说他毕竟是一个商人，所以说呢对于他来说可能他更看重的一些就是说他自己的商业方面的利益，比如说我看说这回其中有一点就是说他推荐的那个 NASA 的那个局长，就是说在国会最后是好像是没有通过，这就是说那他的许多合同都是 NASA 给的，就是说他的那 SpaceX 什么之类的，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情绪。完了而且呢他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他的斗志就是说是为政府减税，然后呢他就说川普又要那个就是扩大就是那个债务吧，就是说他觉得那什么，我觉得实际上他更多的从自己的利益方面考虑的这些事情，他最终所以说俩人就闹翻了。我觉得责任主要还是在这个马斯克，而且刚才小南说的我完全同意，川普实际上刚开始还是比较克制的，马斯克攻击有些不仅仅是就是在一些政策方面的，他对川普有些攻击，就是说都到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他也有些攻击，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合适。
我是觉得马斯克这人吧，他跟人相处的这个能力比较就是欠缺一些啊，相对来说跟川普比起来。这个我同意的不言说吧，就是说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搞到今天这个结果呢，马斯克应该负主要责任。我刚才回到刚才的观点，就是马斯克跟人相处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啊，比方他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其他的部长好像都传出来有些这个关系不太融洽，尤其反正是传的我们也没得到证实，就是说他跟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关系非常紧张，两人就顶着胸在这挑衅，就是说这个事情你看这贝森特这人其实是比较文质彬彬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部门人大家都不是特别说他好话啊，所以这个马斯克这个人就是说作为一个高科技的这个领袖，世界首富，可能在公司里头一席之职啊，这个说话一言九鼎惯了。你即使创富本身也是出身这样情况，就是当老板当惯，当了一辈子老板，但是你在从政以后，在政坛里混，你不管你的位置多高，不管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要学会妥协，你不可能像在公司里啊，你就是就按照你意志一个人办下去，不能这么样做。我觉得马斯克显然就是对这个人际关系相处当中他欠缺一些，不懂得妥协啊，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博洋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你跟川普如果政见上不合，你出言你批评他的政策，你可以，你最后都升级到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把一些已经明显证明是错的事情，比方说川普到了上了这个Epstein 的那个名单啊，罗丽岛的名单，这个你想让人家已经求证了，说这肯定是错的，我们可以想象这肯定是假消息啊。这个要是川普真的在那个名单上的话，那民主党拜登那四年早把他给弄臭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事情显然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伊隆马斯克，你在一怒之下，你脑子缺乏这个认真的、冷静的考虑问题，就把这种事情都翻出来，这显然不对。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好像。伊隆马斯克现在有点就反悔的意思。今天晚上刚看到他今天晚上又看我看到他有这个原引用这个川普的一个关于这个洛杉矶这个暴力事件，他的引用川普的一个推啊，所以呢，我觉得他是试图在挽回这种关系吧。
好的，亚光，谢谢。那亚光，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从合作走向？分手，甚至开始有点对立，你觉得这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
这很难讲偶然必然。我觉得这个马斯克如果稍微成熟一点，这事就不会发生啊。我觉得他首先这是他的荣誉。你这个事情，你看看现在全世界各国家，不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你跟那个。一号当权人物你为敌，你就肯定是不是什么好结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马斯克现在这样是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你要在俄罗斯，那你是死。你像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普里日金，就是咱们讲那个、
嗯、
那个瓦格纳集团的那首领，跟
对
跟这普京政见不合，那时候就是机毁人亡嘛，对吧？那中国也是，中国你这中国现在这些官员都没有说跟这个最高领导人政见不合，没有政见不合，哪敢有政见不合？看你不顺眼，你也是死，你也是死，你也是进监狱，你也是被判刑啊，或者被自杀啊。你这个就是你无论如何，你要从事政治工作，从事政治活动的话，你不能跟权势最大的这个人闹翻，这是一个基本规矩。显然马斯克不明白这条道理，他觉得民主国家我可以闹翻，你闹翻可以，但是你后果很严重，你在闹翻之前，在你发表这些攻击言论之前，你要想到你的后果，你的后果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啊？所以你回到小丹，你说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我觉得我不是很清楚它是到底是必然的偶然的。回答，我觉得马斯克的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与人相处的这个能力上有很大问题。
对，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非常好啊。这个我也认识几个人，就是他们在 IT 行业曾经在马斯克手下工作过，就是说，说马斯克这个非常专断，非常就是亚光你刚才说的一言堂老板嘛，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其实是川普他在这个 2.0 版这个行政当局这个执政以后，当总统以后呢，我觉得他从 1.0 里面吸取了不少经验或者说教训。哎，我们还记得 1.0 的时候，川普好像跟人没法相处那种感觉。这个内阁的今天就把这个炒了，明天又把那个炒了，就内阁成员都走马灯一样的换，所以大家也看得不习惯。我觉得他下去以后，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做了不少反思吧。就是你既然从政，你就不能再像在公司当老板那样，动不动就说 you are fired， 那你怎么你这个政府的政策的连贯性啊？包括人家敢不敢跟你说不同意见，敢不敢跟人提建议啊，是吧？都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就变成完全的就是说，你很难收到这个就是不同信息了。这个马斯克其实也有这点，而且我觉得马斯克可能还有点这个觉得自己立了功了，是吧？他觉得帮着川普嘛，当然确实他也帮了，出钱出力。很卖力的这个帮着他竞选，他这个马斯克这个也有一大批粉丝，是吧？这个在全世界都有一大批粉丝，这个他也确实是一个天才，可以这么说。川普曾经讲过嘛，川普原来还想这个缓和关系的时候还讲过，说这个哎，说他就是一半是天才，一半是一个 boy， 是幼稚 boy， 肯定就是指的是比较幼稚。但是也正是这种他们俩那个个性呢，成就了他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两个人如果都是常规性的人，都是 conventional 的这种性格，就是见人三分笑啊，然后这个该说的话不敢说啊，川普当不了总统，是吧？就按照他的经历，他就是因为他敢说，敢就是说别人不敢说，他我就是说完了怎么样，你最后大家觉得哎，这个人可以。马斯克也是这样，敢说别人不敢说，敢想别人不敢想。而且最关键的他还去敢做，就是我说了想了，那这个我还真去做，而且他是做成了。所以他们这种个性和他们的经历，或者说成功经历，两个人应该都算成功。川普做生意可能不算太成功，但是至少在获得名望获得权势这方面他还算是成功的，是吧？做了很多电视节目，也很都很火，写了书，最后当了总统。马斯克也一样，基本上办一个公司就成了，除了这个 The Boring Company， 这个好像现在还没有什么大的，其他的好像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闹翻呢，我是同意博洋的说法，是必然，因为两个的这种多少年养成的这种个性啊，两个人互相忍让可以忍让一段时间，但是一旦这个分歧积累的越来越多了，那中间有一个人就会先不忍了。而马斯克这次是先不忍的这个人就跳出来了，开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了，开始说了。不过我觉得也好吧，就是说总比两个委曲求全的好，你把意见说出来，然后以后就是 是隔岸对话了嘛。这个现在貌似马斯克又有一些好像想要缓和一下。上次他说的这个就是讲这个川普也在那个名单上的那个帖子，说他后来他那个他给删了是吧，后来删掉了是不是？
对，好像是删了。嗯，
删了。嗯，对，那他删掉也是好事。我觉得你把这个事拿出来说，其实坦率的时候川普也不怕这个事，这个因为川普本来就是花花公子出身嘛，他这个女朋友啊，或者说这个一夜情什么，他多了去了，他无所谓。这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算他在名单上，可能对他也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他这种报道很多了，选民也不是要选一个什么道德楷模是吧，选民选的就是说你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外交上，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你的是吧，能不能做出应有的一些贡献，就是投他票的选民是肯定都是这么想。好的，我们一会儿到广告时间。哎，怎么这么早就到广告时间了？
嗯，
那个
还有几分钟吧。
对啊，就是刚才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下面要谈的是这个就是加州这个爆发的这个抗议示威，或者也可以叫动乱，甚至叫骚乱，这个中文词反正用什么词就基本上表现你什么立场了吧。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就谈谈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9日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波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这个川普和马斯克两个人分道扬镳这个事儿，他们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个。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这两位其实是对美国这个政治经济甚至包括文化都是影响很大的人，两个人都有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也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还能够携手合作吧，这个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个相似相同的理念，这个能够为把美国朝好的方向进一步改进能够一起合作做出贡献，而不是两个人就互相这个你对我对你的这样的，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下面聊一下就是说加州的这个示威抗议和这个或者说动乱骚乱。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两位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看了一些视频感觉这个闹得挺厉害的。
这个视频好像现在今天晚上已经好像缓和下来很多。
嗯，
我刚看到得到最新消息讲的说是，这个美国川普呢又向这个洛杉矶派了2000名这个加州国民警卫队的人，就是那就4000名当时去了。然后呢又派出了这一个营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就是也派到现场去了。这个国民警卫队和真正和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去对付这个示威者，他们主要是要保护联邦机构的这个所联邦财产，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些建筑，它主要是起这个作用。那当然，我觉得是个政治作用。我觉得这个川普派这些这个国民警卫队和这个正规军去，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样的话对洛杉矶的警察是一个压力啊，要不然很多洛杉矶警察在洛杉矶市长这个非常的极左的这么个女市长的这个指示下，很有可能就在放纵这些这个闹事的人。现在我看那个这个最新的消息也讲的说，这个很多闹事的人呢，实际上就是专业的领工资的闹事者，是全美国哪里有闹事他们就到哪去，而且这些人全蒙着面啊，这些人拿着对讲机，这些人呢打砸抢的干的就是坏事比较多的，就是这些人。说有一个领头的家伙，有一个家伙已经被逮住了啊，说现在说已经知道了，不是逮住了，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现在这个我看那个美国司法部长正在说，我们就知道你了。美国现在所有的联邦机构的这个执法机构都要抓你，你已经上了通缉名单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很快会平息下去。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幕后的这些职业的参加这个捣乱的这些人，这些打砸抢的人最好抓起来。我记得那年当年到 Bellevue 来打砸抢的人都是这种人，他不可能也突然就那么就是说，哎，我们就是看着不顺眼的西雅图本地的人，夸过来到 Bellevue 来闹下的，到西雅图闹下的，不是，他们都是流窜的。这些人到底在哪儿啊？怎么做？怎么样坐了 bus？ 怎么样跑来跑去的？不知道。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把这帮人家伙给逮住啊！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亚光。王洋有什么要说的？
对，我看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国民警卫队派遣了以后，完了就是说现在就是洛杉矶 LAPD 吧，是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能够做些事情，这么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把这些抗议的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区域，然后呢就是抓了一些人，所以说就像亚光说的。我觉得这事儿可能就是慢慢的就算，而且这些抗议的人也没也是，就像亚光说的，除了一些就是那些职业的那些流窜的这些人以外，其他人也就是没有什么人真正的把他们组织起来，所以说估计也就是发泄一些情绪，过一两天估计也就是这一个礼拜左右，我估计也就基本上就平息了，就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而且这一点就说，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联邦政府派这个国民卫队去，主要实际上并不是直接要跟这个抗议的人对抗，他是就是说保护一些联邦政府的一些机构设施什么的，他这些，所以说最终就是如果达到一定目的以后，这联邦政府我觉得就会慢慢就会撤出去，州政府其实最终结果还是最终的方法还是由州政府、地方政府来把这些给接管下来。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包括纽森和川普都有点对立嘛。如果真正的就是说联邦政府的就是说国民警卫队去了，已经起了一定作用，然后呢最后又逐渐的撤出来，那个加州地方政府逐渐的就是进一步的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慢慢就能够控制下来了。
是这个，其实这次活动我看了一下视频，我也想了，就是2000年那次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闹得比较大的那次，就是全国各个城市也都在闹嘛，波特兰闹了大概有几个月吧，波特兰西雅图那个 I-5 downtown 那一段被堵住，也堵了好多天。我觉得亚光刚才提到一点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民主党的市政府呢存在一定的放纵，就是说你这几个人，比如说其实不用几个人，二三十个人，他在那个 I-5 上一站举个牌子，整个 I-5 就给 block 了， 就这么几个少数人，其实出动一定的警力很快就能把他们挪走，好多天不去做，就让 WiFi 在那堵着，这个是非常影响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影响很多市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因为要去上班下班，要去医院接孩子是吧，上学上课很多事。我觉得那次到 Bellevue 来也是，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都已经知道说啊，说今天晚上那个他们要来砸 Bellevue，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对，
结果 Bellevue Square 这边就没有任何警力保护，就这帮人来了以后，然后 Bellevue Square 还有那个 LV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的那个什么 center 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Brevin，
哎哎，对对 ，Brevin 那儿，就看着他们砸，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到这乱砸。哎，我觉得这个州长和这个市长，不是市长，你如果说我警力不够是吧，我 Bellevue 警察局不够，那你赶快向州长请求派国民警卫队支援。砸的差不多了，东西抢的差不多了，什么 Nordstrom 呀，什么那里面就看着，就你看那个电视机报了。就往外跑，然后我记得好像是过了一天，到第二天还不是第三天，当时的州长才下令说让派国民警卫队进驻来保护这个。我说你早干嘛去了？就是核算，就是非要让你们先受点损失，尝尝厉害，让你们知道点苦头。其实这个对后来的。当时不是还有一个口号吗 ？Defunding police，
对，
是不是警察警力什么的都要不给钱？我觉得这些极左做法实际上对后来这个很多选民改变想法，是去投共和党一票，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是。
就是看着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不管不顾，就是连最起码的老百姓。这安危都不顾了。当时白尾这边靠当趟附近好几个社区不都是，那居民也很紧张啊，因为在其他外州有些居民区都整个放火烧了呀，像明尼阿波利斯好多地方，这他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的就烧掉。所以当时那个 Bellevue Square 附近当趟附近有好几个社区不都是拿车给封住了吗？还有我记得还有一对年轻夫妇是拿着那个枪，冲锋枪就站在那儿，就是巡逻嘛，就是说谁来就敢打，你也敢这儿来闹。好像当时说还有，还有这个检方想要起诉他。但是你这个政府不提供保护，你人家自己出来保护了，你还起诉什么呀？
对，我觉得
这次川普派迅速的派出国民警卫队，我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势头压下去。对，
对，我觉得接着小南刚才你们俩都提到就是西雅图，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打抢实际上是先在西雅图发生的，完了以后就这些人就说了要转到 Bellevue 去，这明显的就 是对，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也感到很奇怪，就说为什么政府一点防范措施都不做，就是任由他们来打抢，所以这简直是这真是不可接受，就是太纵容了，这确实是。而且这些人好像就是说，就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那一批人在这边打抢完了以后，然后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说实话，像 Bellevue 这么好的地方，哪儿那么多暴徒啊？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冒出那么多来。所以这都是
从西雅图那边过来的，后来又跑到 South Center 又去抢了。
对对对，是
South Center 不是还有个帽吗？
对对对，
帽也去砸的乱七八糟的。
对，所以就说
商家都已经知道要出问题，有的就把那个玻璃橱窗钉上板了什么的。那你说这个商家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这执法机构、政府机构，你这时候不用上，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是不用。这个领导是失责的，是吧？
嗯，
就是民主党呢，因为他的一些错误理念，在他执政的地区纵容犯罪， 比方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在西雅图的这种打砸抢，在 Bellevue 的打砸抢，到 South Central 打砸抢，还有加州的零元购，这都是在民主党的这个非常错误的政策下产生的现象。其实包括明尼苏达的那个上次的黑人被这个被弗洛伊德不是，现在人很多人在翻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四个警察他们采取所有措施全都是符合警察规范的。所以民主党我是始终不是特别明白，你民主党为什么要跟犯罪分子交在一起，你感觉你的政策就是帮助这些犯罪分子，帮助这些坏人。我是觉得你为什么你要帮助这些坏人，比方说现在洛杉矶市长这个女市长 Bass， 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些都不是美国公民的人，都不是美国居民的，在是非法待的人，这些人首先这些人犯罪了，因为你进入美国你不是合法进入美国，你就是犯罪了，违反这个这犯罪。你想想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说哎，我这国家现在要抓扫荡非法进入我们国家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他，说这太应该了嘛，怎么只有到美国叫民主党这些人就可以说不行，哎，我这是个庇护城市，你把他就说我是加州这个洛杉矶的女市长说我们洛杉矶是个庇护城市，我要保护这些人，这些人都犯罪分子，你保护他们为什么？你这不就是坏人吗？所以你们这样下去，你还不知道不接受教训，2024年你怎么失败的，你就永远没戏了，你这个党就完蛋了，是不是？还想说哎，两年以后七中选举时候民主党能再来，就你这样下去能来？不可能，就看着你很清楚，你跟犯罪分子跟坏人沆瀣一气，你就是坏人代表，那我们为什么支持你坏人呢？是不是？所以完全是这个脑子我不知道是进水了，这些人彻底清理出去，美国才能变得好一些。
对，纽森说了这么一个，说这些人来了都十年了，那意思好像就是说你待十年了，那你就可以在这继续待去了，你就不管你怎么来的，就是说那犯罪分子来了待十年了，十年就可以了，那这所以说这都不是理由。嗯，
对，本来就你就是纽森这个逻辑，
对，
我犯了罪都犯了十年了，你就别再抓我了，你这个逻辑不衍生出来不就这样子吗？这开啥玩笑呢，我抢那个东西，我偷了个东西已经过了十年了，你别再抓我了，哎，你这可以这样子吗？你纽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给我讲道理，你什么道理？你要帮助这些人，你为什么不考虑普通人的感受？普通人感受希望安静，希望就像小南你刚才讲的，不希望上班的时候高速公路被堵住，不希望街道被堵住，不希望我们老去 shopping 的地方被打砸抢，这是一般人的心愿。你执政者，你州长也好，市长也好，你为什么要与这些普通人的正常愿望背道而驰？你施政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就是你只能证明你是坏人，所以以后就不能选你这样的人吗？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呢分成两派了，就是包括在对非法移民这件事情上，这个非法移民当然也有这个也是不同的了，就是有一部分是犯罪的，绝大部分呢当然还是希望到美国来这个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个我们作为移民其实也是理解的，他们这个叫什么就挨着美国边上，啪啦跨了一条河，翻一道墙就进来了，所以要挡住很困难。那么你说他们对美国经济有没有帮助？确实也有帮助，因为美国的这种低档次的低层次的工作确实没有人做，包括就是摘野莓子啊，摘苹果啊，这个农田里面的活啊，美国人不做，这个就可以靠着这个劳工，就是非法移民劳工啊，国会为了给这些人有一个能够合法待的，也通过了一些法案，就是给他们一些暂时的这个合法身份，就是你可以来干，干完了以后你到时候走。但是很多人他干完以后他也不一定走啊，因为他既然觉得美国生活好嘛，当然会留下来，人之常情，这个我都也都理解。这个川普政府想要把这些人尽量的遣送回去，当然也是从美国纳税人的角度考虑。那我是希望，对吧？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一个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呢尽量采取用比较人道的方法，包括如果是有孩子在美国出生了，在这生长已经念了小学中学，你忽然就把他送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跟着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这个如果没有犯罪案底，没有这个任何不好的记录，这个 我觉得要想一个怎么样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现在我理解有些人出来这个抗议示威啊，当然不是打砸抢分子，就是真正他是抗议，他不满，他是为什么，就是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就是上次不是有一个是菲律宾哪来的一个女的，她是也是在美国好多年了嘛，她是身份就黑掉了，黑掉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一直在这生活了几十年，然后她的我估计她自己都忘了自己没身份了或者怎么着，怎么好像去被移民局叫去面试啊，怎么回事，然后一下子就给她抓起来要遣返，那一下她那个小烫里面的人都不干了，那个包括她church里面的人，因为都认识多少年了嘛。
中国人，
这个、
是香港人，
香港还是菲律宾？
对，我刚看的香港人、
啊、对，就是说，然后他那个社区里面全是投川普的支持者，
对，
然后说他们说我们支持川普这个驱赶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但是他不行，为什么他不行？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好人，所以这里面所以这为什么就是说、啊、他这么多年在教会服务啊什么，给社区做了很多贡献，这个那你要赶他也不行，孩子啊什么家庭都分裂什么，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我们都支持这政策，但是具体到个体人你不认识的时候觉得跟我没关系，你忽然说哦那谁哎呦这都挺好一个人你把他弄走了，就是所以这里面我是希望啊，就是说当然移民局可能他也没这个时间没这个人力物力，就是他看你没他只能根据你的这个签证状况来决定了，你这边没身份那就赶快走呗，有身份他还不可能去一个一个的就是说、谁该留谁不该留或者想一个什么办法，我觉得这个国会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办法，就是说第一边界控制住，你不能让新的人进了是吧，你这边在这遣返着那边哗啦哗啦还在往里进，当然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啊就是边界非法入境的这个人数啊大幅度减少，所以这是边境加强控制的结果，我觉得在边境完全如果能控制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在境内已经待了几十年已经给美国做了很多年贡献，孩子也都在这出生了，这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没有身份的移民的，给他们考虑给他们出路，我觉得应该这样，但是如果你边境没控制住你给他们出路，那确实你是在变相的鼓励后面的人说你看他去了十年二十年的最后熬下来了，最后还是拿到身份了呀，那我们也去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第一步就是边境一定要控制，控制住以后把国内这些人解决了，那美国经济也确实需要这些人嘛，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咱们在这评论讲说起来容易，这做起来可能确实是很难，要两党有共识啊，然后这个边境这个控制也要花钱呀，不是要修墙吗？
对，就是说这个 big beautiful 这个 bill、就包括这部分，对，就包括这部分的钱，
好了，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9号，星期一。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谈了这个，一个是川马这个分道扬镳的，就是川普和马斯克两个昔日的战友分道扬镳的事。再一个就是在加州一些地方，特别是洛杉矶发生的这个所谓反对这个联邦政府这个驱赶非法移民政策的这种抗议示威，演变成一定程度上的骚乱。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抗议示威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啊，但是好像每次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出一些暴力来。希望这次这个联邦政府比较迅速的行动能够尽快的把这次抗议示威把它恢复成一个和平的抗议示威，而不是演变成打砸抢的一次抗议示威。这个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期待已久或者期盼已久的这个美中首脑电话终于通上了。这个我想起来，这个大概几个月前，两个月前不多，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分析过，说这个美中首脑到底会不会通电话。当时川普也是说嘛，说给我打个电话呀。当时我还问过，说你们觉得谁会先眨眼，谁会先给谁打电话。博洋当时说，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在川普先打电话。现在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就是川普是看来比较迫切的想要跟这个习近平通话。那么中国官方发表消息的时候呢，也说应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这个要求这个习近平总主席和这个川普总统通了电话。我没有看到美方反驳这个说法，那确实可能就是这个川普提出来的，就是说通个电话呀。这电话通了以后，亚光博洋，你们觉得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意义吗？有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改善有促进吗？
亚光，
不要你来。
我觉得有作用，就是说五月份的时候不是刚在那个日内瓦谈了一次吗？
对，
就是说这次呢，就是说能够两国首脑亲自对话，我觉得就是说等于就是说承认，就是五月份那次对话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就是说在那个基础上，就是双方最起码最高层现在能够接触了，能够就是说直接谈一些事情。我觉得川普就是说他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人，他就是什么事情都想亲力亲为，就是说他想直接去跟对方去谈去，而不像咱们中国跟你耍半天手腕，完了也藏着掖着的。川普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谈那些，包括直接谈的都谈到了具体，比如说就谈稀土，这个稀土的这个供应问题，就是一个总统都直接谈到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川普还是非常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总统，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起码通过这件事情也能够就是说确立，就是两国元首就是真正开始就是真正建立这么一种对话的这么一个机制吧。而且说就是就这个礼拜吧，好像是在哪儿啊，就是说这个
伦敦
对英国哈，对又说明这个对话机制我觉得终于建立起来了，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就是这，而且两国都同意了嘛，就互相邀请对方去访问，包括就是说 川普也说了，又邀请我跟第一夫人去中国，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两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挺，就是一种处于一种还可挺好的，就能够到达到互访，那当然就又是一件好事了。就说对于美国和中国这种关系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嗯
嗯，好，谢谢博洋。阳光，
我同意博洋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事儿呢，通话总比不通话强啊。就是说这个双方元首能谈的一些问题呢，通过双方元首通电话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吧。至小南你问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通话以后有没有好的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当然有了。首先就是说，中国政府同意这个向美国的汽车制造厂这个放松稀土管制、出口管制，虽然他们可以从中国买到稀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马上的这个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之间关于关税的谈判又开始，今天开始，这周末还是又在这个英国伦敦开始恢复谈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谈总比不谈好吧，总比说咱们赌气，你给我下班子，你给我涨50%关税，我也给你涨50%关税，你给我涨到145%，我给你涨到125%，总比这个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甭管怎么样，不要这种大国之间关系不要置气，这是第一。第二，大国领导人呢，互相多交通、多沟流、多交流、多沟通，我觉得是好事情啊。这个。但是长远来讲，你说这么一个元首这么一次，两国元首这么一次通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长期来的存在的这些问题吗？我觉得不会的，只能短期内有些解决些短期的比较不那么核心的那不牵涉到两国核心利益的那么一些问题啊，真正牵涉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大的问题，我不觉得通过这种对话能解决。但是呢，对话总比不对话好啊，就元首之间对话也比下面的人在谈半天，花很多时间谈半天不解决问题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个对这次会谈。
好的，谢谢阳光。你两位说的我都完全同意，就是说对话比对抗要好，特别是这种高级别的元首级的对话，如果能够达成双方的互访就更好了，是吧？毕竟这个人来了，你要做客，客人到主人家，那么要受到款待，这个对缓和敌意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人越接触的多，他才能够越觉得理解对方，或者说这个减少妖魔化对方嘛，就是不要把对方这个妖魔化。美中之间确实这个成见很多，不管是美方对中方、中方对美方都有。但是这次这个习近平和川普的通话确实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包括刚才亚光、博洋你们俩都提到，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这个经贸谈判啊，这个稀土又重新发放啊，我相信川普可能也做了一些承诺。当然习近平不一定像川普那样直接就把稀土弹出来，就是说那我稀土还给你放松，你这个芯片是不是也给我们放松啊，是不是？我估计习可能不会讲的这么具体，但是说这个都好办只要互惠嘛，就是习可能会讲一些原则性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原来这个拒收的这个波音飞机不是又开始接收了吗？这肯定是这个习肯定是就直接下个指示了，恢复吧，是吧？中国民航这个管理局或者怎么样，现在咱们飞机还接吗？那肯定接了呗，那元首都通了话了，就肯定上面有指示，下面批一下就行了。所以这个几月份被这个拒收的这个从这个波音在浙江舟山的这个接机中心、交付中心，还有飞回美国的这个几架波音737 MAX 型的飞机，现在又飞回到中国去了。就是说，两个领导人一通话，好了，那这下面就是做生意的也好做了。因为美国毕竟是民主机制，所以当这个飞机不能飞，然后汽车厂没有稀土了，这些老总都不会闲下来的。那或者通过 是吧？这个本州的国会这个议员或者参议员，或者直接能够跟这个，如果是共和党的，那直接跟这个川普能挂上号的，直接就打电话，他就要投诉啊，要 complain 啊，赶快想点办法，我们什么底特律马上这个三大要停产了呀，怎么弄啊？所以川普也挺着急，他是想跟习近平把这个话赶快通了，然后这个能够把有些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所以通完话以后，好像川普自己说，哎，川土问题已经不是叫什么稀土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是他原话。那说明肯定是习给了他一定的承诺，说这都是小事儿，是吧？这中美关系大方向只要正确，习的原话是不要让中美关系这样这艘巨轮的航向偏了。要警惕一小撮坏人把中美关系引向到这个不好的方向，这是习的原话，是吧？这个中国领导人他是讲大方向的事，
都是这种风格，
是讲大方向的事。这个美国领导人他就讲具体的事，那你给我放个人质啊，或者放个哪个政治犯你要放，他讲真，他不会讲那个虚的。中国领导人是就是哎，但是呢，其实异曲同工。目的都是一样的，你这双方关系搞好，搞好有什么好处呢？那有个在莫斯科的人，他心里不踏实，你知道吗？对吧？这两个人又走近了，还要互访，啥意思啊？这怎么回事？他会心里很不踏实，你知道？
原来你刚才讲那话很有意思啊，一小撮什么？一小撮坏人，
一小撮坏人呢？
给利用
一小撮坏人把这个中美航向给引到一个什么好的方向？
对，
引偏了。
我总是。我就看中国的媒体啊，中国外交部外交思想老讲的，说这是谁谁谁是美国的鹰派，这个谁谁谁是美国的鸽派。我说觉得很有意思，我开始我要没到美国来之前，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这个人一定这是金一鸣，这是好人，这个是对中国不友好，那是对中国友好的人。我在美国待久了以后，我就觉得把这个美国的政界人物分成这是鹰派，那是那个鸽派，这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小撮坏人会把中美关系给带入歧途，这也说法也是挺可笑的一个说法。那我也补充我这么个人的看法。
是的，是的，
还是阶级斗争的观点。
别让对华友好破坏中美关系嘛。这个因为中国他在分析，你像外交部大使馆，外交部是从大使馆汇集信息，大使馆写的报告呢，他必须要报告，比如说是吧？这个一百个参议员分一下，这对华是友好的，哪些对华是反华的，反华派是吧？然后哪些是亲台的，还有亲台派是吧？支持台独或者支持台湾的各种各样的，他肯定是做这种分类，因为他也不太好判断，因为美国政治说句老实话，他们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你具体是什么这个，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 care， 就是说你对美国政治国内。这个政治问题投票或者各种议案你怎么投票，他们不是特别 care， 但是他们最 care 的就是说你对华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他必须把你给你贴上一个 label， 是吧？这个人或者是中间派现在犹豫不定需要争取的对象，你赶快邀请他到北京访问几次，对，一定
一个人
这些分类的，
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是鹰派，对华鹰派，那个姓鲁的鲁智深那个鲁啊，鲁比奥就是对华鹰派啊，这个卢俊义那个卢啊，卢比奥就是一个一般的美国国务卿，反正
这两个卢还换来换去吗？
可以贴成两派。
对对对，
这卢比奥还两个卢不同的换是吧？
对对对
对，两个不同的换，因为有一个被制裁了，卢好像鲁智深那个卢被制裁了，卢俊义那个卢还可以，好像是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好笑，非常搞笑。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常非常好笑的。就是说到制裁，就是说刚才前两天我看报道讲说，因为什么原因，欧洲议会制裁中国的一些官员，所以呢，中国政府报复呢也制裁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啊，议员他没制裁欧洲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但是这个制裁一些议员，哎，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对欧洲议会的这些议员制裁已经解除了。那尽管这欧洲对中国那个官员的制裁没有解除，他们自己先解除了，啊，挺有意思的。
哦、
这就是还是刚才小南和博洋刚你们说的这个，就是阶级斗争观点啊，这个
是的，是的，这个总之吧。希望这个中美元首的互访能够早日促成， 这个使这个中美的经贸关系，至少经贸关系要稳定下来，这样对我们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打起来啊，两败俱伤，真是两败俱伤。这个中国的出口，东南沿海的出口，这些企业的大批大批的要倒台。那美国这边也是这个很多东西没有了，然后要么就物价涨上去，要么就是出现当时疫情时期发生的那种供应链的问题，那个 order 一个 parts， 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不来啊，因为中国生产的来不了啊，或者太贵了，我们不从那儿进了，换地方进还不知道从哪儿进呢，不知道。所以希望中美至少先把经贸关系给搞好，这样子对国际经济秩序也是有一定的稳定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还有两分钟。亚光你提到就是说比亚迪这个公司可能爆雷，这个说法我其实听不止一个人说过，但是看新闻呢，面上好像比亚迪的销售还特别好，还到处要开厂，就是什么匈牙利也要开厂，墨西哥也要开厂，印度还是什么哪儿，这个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它不销售挺好的吗？销售一直在增长呢。
这个最近有两个就中国汽车制造业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出来，没有点名的暗示比亚迪是有很大的，是一个前面有很大的雷啊。一个人叫什么？不，那个叫什么？那个姓什么东西？那个人我记不清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李书福是吗？
吉利汽车的这个老板，李书福
不是那个哪个汽车公司的？
对，就是现在今天是吉利汽车。吉利汽车的公司老板李书福也出来说有的说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能搞恶性竞争，不能像有些企业那样的无条件的无底线的恶性竞争把质量搞坏了，还是要把质量放第一位。像从他们这两位说的人，这个指标说的这个对象暗含的都是指的是比亚迪。往后有人分析说比亚迪财务上有很大问题，
他扩张太迅速，他肯定是借债借了很多，贷款非常多，这点我是相信。对，而且他也在不断的降价，这导致他利润率也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他我感觉他是想把这个市场给占住，然后呢把别的竞争对手都击垮嘛，击垮以后那时候他在这个涨价，他觉得他独此一家了，反正政府也不会看着他倒。 Too big to fall，可能是这个想法。
当年恒大也是这样的，恒大当初也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
他自己他不会懂。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亚光，感谢博洋，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